听了这些，不要去胡思乱想。啊，懂得的就懂得的，不懂得的也不要去想。不懂得的去想，想了还是不懂。如果那个不懂的东西，你一想就懂了，可也很好啊。这如果想了还是不懂啊，不但想了不懂啊，越想越麻烦。就枝枝叶叶走着，越走越复杂。古人他的好处就是懂就懂，不懂的时候决定不想。再来一遍，他用这个方法啊，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用观照的功夫啊，这就叫一智不一时，时时分别。我们现在习惯上呢都用时，不晓得用，不晓得用智慧啊，不知道用根呐。啊，这个东西我给你一再说过，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，你想它干什么？没有讲法的，没有讲法，你要探讨来干什么？啊，所以拿着经典再去研究，再去讨论，再去探讨，胡思乱想，这三世佛的很冤枉啊！我叫你开悟的嘛，啊，开悟的就是清净心，啊，心清净就开悟，啊，少打妄想。如果妄想起来，多念佛号。先开经本啊，21页啊，摩尼珠人不识，如来藏里亲受得。从这一句看起啊。在上一节，我给诸位谈到，修学一定要从根本上下手啊，这个择业寻知之事，现在感觉到有一点来不及了，啊，在时间上啊，已经不允许了。但是这一桩事，说实在的话也是必要的啊。你比如说佛法里面有许多名相术语，也不能说不知道啊。那么这些通是职业上的事情，那么现在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修学呢？必须是本末兼顾啊，要把重点放在根源上。附带的再来研究那些枝枝叶叶的问题啊，这是两边兼顾的修学法啊。如果要把全副的力量都用在枝叶上，我们费的力量啊多，花的时间长，确实收获有限。那么在根本上，诸位要记住，在行门里面比较起来啊，还是念佛的占多数。在念佛法门这个根源上修呢，就是修一心不乱啊。诸位特别要记住这，记住这一点啊！修道的人就是修一心不乱 无论是出世法是世间法，扰乱了我们的心就错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啊！什么事情都可以放下，只要得一心啊，一心不乱呢，就是净土中的直接根源，佛所印啊，诸佛给我们印证的啊。如果说在教下来讲，我们到后面呢也会读到啊，教下也是直接根源啊，那就是教于宗是一不是二。那么到后世，所以会发生问题，就是把宗教看作两极，问题才出来啊。于是宗门就毁谤教下，教下就毁谤宗门啊。那个宗门说教下了硕师素宝啊，教下说宗门是盲修瞎练，彼此在回报啊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回报的事情发生呢？都是在枝叶里面没有找到根本啊。佛当年在世的时候，宗教是一不是二啊，宗者是教之宗啊，教者是宗之教啊，是一不是二啊，所以他就不毁谤了啊。佛法没有别的，就是叫我们心清净，心证到一就对了啊。所以诸佛菩萨历代祖师没有法可说，你要说是有法可说，确实那是谤佛谤法谤僧啊。佛所说的一切法全是叫对治之法啊。禅宗里头有个小公案，说有两个出家人对于这个教理啊读经发生了意见了啊，这个甲说啊这一段应该怎么讲法，那个乙就反对他啊，你这个讲法错误了，我看是另外一个讲法。两个人越争越厉害，彼此不服气啊。那么甲就找老和尚啊，在老和尚那里告状，我看到这个经文这么讲法啊，那个他反对，老和尚他实在他没有道理。老和尚听了之后，你说的不错，他心里很舒服去了。他那个心里不高兴就是有病啊。老和尚一给他点头，你讲的不错啊，他心平气和，他病就好了。你看老和尚这一个药下得很好啊，药到病除啊，他的病没有了。一听他不服气，很生气，也来找老和尚来论理啊。一把他的道理叙说了一番，老和尚你也很对呀，哎，那个医啊也很不错，也心平气和了，他的病也治好了。老和尚专会替人治病啊。老和尚旁边一个小沙弥站在旁边，说老和尚啊，怎么张三也对，李四也对，到底哪个对呀？好像你是非不分嘛。老和尚看看，你也说的不错，你就晓得是无法可说啊。而怎么样呢？把三个人的病都治好了，治好了就对了吗？释迦牟尼佛49年专替众生治病的啊，专门治你心里头不平烦恼的病。
我们今天看经啊，就是当年他治病的药方啊。所以我们在此地要觉悟，不要把这个药方又造成了病源，那就错了啊。我们没有病，看看这个药方，看笑话啊，像看故事、看小说、看笑话一样啊。有了病呢，这些药方有些地方可以管用，就能把我们治好啊。所以大家要懂这个道理，这就是说明啊，无法可说，无有定法可说啊。要晓得烦恼就是病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起了不平，起了烦恼，起了念头，这就是病。这个病很重啊，生死轮回都是这个病造成的啊。那么佛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对治我们的病啊。因此言教一定要求大开圆觉，不要起争执啊。古人也有争执的，那都是大善知识，他们也有争执的啊。但是你要晓得，他有的时候那个争执是无争执而争执，他是为了对治一部分人的啊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实际上确实是没有争执啊。你比如以我们平常最常见的这个楞严经，楞严经古今的争执就很厉害啊。这个古著里头的代表是以宋朝的长水法师，他完全根据天台教义来解释楞严啊，以天台的三执三观配合摄摩他三摩禅闹来解释啊。新派的以焦光大师为首领，他就反对，极力的反对。那么这个楞严形成两大派，这两大派的思想的时候分歧，那么我们得问哪个对哪个不对啊？给诸位说都对啊，都有学理上的根据啊，而且说都会有成就啊。焦光大师说反对这个天台宗的讲法，就是因为天台的止观呢、啊，还是用的意识心，没有离开心意识，而楞严确确实实是实时用根，不用心意识啊。教光讲的是比较上要透彻，但是天台家的时候啊，也有他的长处。天台的三执三观有见修有顿超，所以有次第三观，有一心三观。那个一心三观的时候呢，与楞严里面所讲确实是很接近啊，所以人家也有他的道理啊。那么在明末四大师，偶一大师就是崇尚天台的讲法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些经典，读这些著书，不要有主观，不要有成见，不要跟到人家去打架，是吧？这就不好了啊。我们要跳出圈子外面啊，冷眼旁观。俗话常说，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我们做个旁观局外人，你就会把事实真相看清楚。个人都有道理啊，都有道理啊。那么照这个方法去修学的时候，都有成就啊，都有成就。这个成就的高低，实在是你自己放下的多少啊。昨天我给诸位说了，你放不下，十方诸佛传给你第 越妙法你也没有办法修，你放不下嘛。啊，固然能放下呢，法法都是平等的。啊，你看二十五圆通里面，啊，门门都是第一，没有说哪个是第二。啊，何谓第一呢？门门都证得明心见性，那就是第一。这是我们要晓得的。啊，为什么会门门都是第一呢？要晓得，一切万法都是以真如本性为根源。啊，所谓是本是同根生啊。所以无论寻哪一个法门，都可以找到根底，都找到根源。根源是一，不是二，那怎么不是第一呢？可见的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我们会用不会用。啊，会用的很快的就找到根源了，不会用的走入歧途了。啊，永远在枝叶里面兜圈圈，那就找不到了。这个寻知则一，此地就是代表的研究教理啊，在文字里头去寻求，这个就叫寻知则一啊，离开文字就是根本啊。那么佛在一切经里面教给我们受持，怎么个受持经典呢？立文字相，立言说相，立心缘相，受持经典。那这不就说得很清楚了吗？你看，枝叶跟根本是一，不是二啊！读诵受持，诸位要晓得，是叫你立文字相、立言说相、立心缘相，这样的读诵受持啊。宗教是一，不是二啊！啊，你如果用心一时就攀缘。这样就读诵受持，那就是寻知则业了。啊，这个地方是指这些事情。啊，这个底下一句是，这是摩尼珠啊，是比喻。啊，摩尼是印度话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呢，就是如意。啊，如意宝珠啊，所以如意就可以随心所欲。啊，并不是真正有这一个宝珠啊。那么这是借这个做比喻啊，比喻什么呢？比喻真正的有这么一个东西啊。这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们常说啊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呐。佛性就是个如意宝珠，人人都有，个个不无啊！啊，我们要珍爱自己的摩尼宝珠啊！人不识，这个人是指凡夫。凡夫把自己的佛性啊迷了，所以他不认识自己。啊，这个摩尼珠呢，在禅宗里面也叫是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我们本来面目迷失了。啊，那迷失了以后，这个问题实在就太多太多了啊，无量无边的疑惑。你们现在学佛那个疑问也不少啊，啊也很多啊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所有的问题全是枝枝叶叶 都不是根本。啊，根本的问题你们不晓得，这就叫迷。啊，根本的问题是什么呢？根本的问题叫没有问题。啊，你心里头偏偏要起问题，这是病啊，这个是真实问题呀。你在一切法里都没有问题了，这个好啊。啊，一切法里头没有问题，一切法无不明了。啊，也不是说一切法都不知道。啊，我没有问题，我什么也不要学了什么，那就变成白痴了。白痴不是佛，佛不是白痴，嗨，佛是聪明绝顶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问题起来的时候，是你分别执着妄想起来。啊，那么佛在大经明明给我们说了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皆有啊，个个都有啊，不是从前有，现在没有啊，现在就有。就是此刻，可惜的是什么呢？因为你有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要是能把分别执着放下，你就成佛了，你就证得了。啊，证得什么？证得摩尼宝珠啊！虽然你不识怎么样，如来藏里亲手的，啊，如来藏就是真心的别名，啊，迷了之后，如来啊就藏在里头，啊，实际上如来是不是藏在里头？不是藏在里头，啊，是藏在你那个迷惑里头。这个藏是这个意思，啊，藏在你那个无明里头，啊，如来起不起作用？起作用，一天到晚在起作用，可惜你迷而不觉，所以就藏在你迷而不觉的里面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那么在唯识里面讲，这个境界呢，就叫做阿赖耶。阿赖耶就是如来藏，啊，阿赖耶翻作藏识，啊，因为它含藏，啊，含藏一切法的种子习气，啊，有能藏、所藏、智藏，所以给如来藏的是一个意思啊。那么在楞严里面啊，就是讲这个如来藏。那么迷了以后啊，它的作用啊，就是三毒五蕴八万四千尘劳烦恼。迷了就是这个。如果你不迷了，不迷它的作用就是三身四智无量智慧。你看看这关键就在迷悟啊。佛法的教学目的就是叫我们破迷开悟，悟了现前就是三身四智无量智慧，啊，眼见一切色生无量智慧，耳闻一切声生无量智慧，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生无量智慧呀，啊。迷了就是生无量无边的烦恼， 真正的修行是转识成智。再看下面的文啊，六瓣神用空不空，一颗圆光色非色。那么这个就是说明摩尼宝珠的德用啊。刚才讲这是比喻，比喻佛性呐、啊六瓣神用，这就是讲六根门头放光动地啊，眼能见，耳能闻，鼻能嗅，舌能尝，身能触，意能知，六根的作用啊。作用为什么叫做神用呢？啊，神是不可思议的意思，神奇莫测啊，大用无方啊，迷了就叫做六识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迷了叫六识啊，起的作用就六识的作用啊，悟了叫四知啊，还是这个作用啊，可见的作用并没有改变，所以生佛平等，众生与佛是一不是二啊。那么再给诸位说明，在这个众生是不是跟那个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跟他们比较啊，是一不是二的，给这个高发的就错了啊，不是这个讲法。生佛不二，讲自己，自己是众生也是佛，没有两样。悟了，悟了我就是佛；迷了，迷了我就是众生，还是这个样子啊，还是这样的生活方式，没有两样。确实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我们拿六祖大师来看，六祖大师当年在砍柴卖柴的时候，没悟的时候，他是凡夫，是众生啊。听《金刚经》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悟了，悟了就成佛了啊。成了佛之后，还是天天砍柴，到那个五祖会下还是舂米啊，还是供养大众。诸位也晓得，唯有佛才肯为大众服务啊，他才自在啊。众生不肯佩服，不肯为大众做事情，佛菩萨都愿意干啊。你看看过清寺的，厨房里烧火的，打杂的，是文殊普贤菩萨啦啊。对方的舂米给大家吃的，风干和尚阿弥陀佛才来的，佛菩萨来供养大众啊。啊，六祖也是成了佛了，在黄梅的时候破柴舂米供养大众。所以告诉诸位说，福慧双修啊，常住的事情尽量去做，修福啊，福里面就有慧，法喜充满呐、啊。现在人怎么样呢？都学得养尊处优啊，过去是修的那点福报，现在享受，赶紧把它享完。想完之后到老年没有福了， 可怜呢、啊，这是没人照顾啊。啊，落得以后的悲惨。啊，那么这是讲到这个教育，我附带的给诸位说说。我们中国的教育跟这个外国教育不一样。啊，外国的教育是颠倒的教育。啊，我们现在中国人学外国人，将来要吃亏的。啊，现在已经吃亏了。外国人的教育你们也常常听说啊，儿童的天堂，中年人的战场啊，老年人的坟墓啊，外国的教育啊，他为什么呢？小孩的时候尽量叫他享福，尽量叫他享受福报，通通在少年的时候享光，到壮年的时候他到社会上他拼命了啊，要跟人家争啊，不争不能生存啊，所以是战场啊，可怜。